今天我很高兴啊，心情也有一点激动，因为我看见许多助理是以前的老朋友啊，这你们不是新朋友，他们是我的老朋友啊，所以我很有点激动啊，还有八组的老朋友啊。我希望你们今天来呢，不是来听我有什么的分享，而是看见神在一个在一个不配的人身上，他如何去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跟慈爱。好了，这个是我今天的题目了。当我们想到浪费的时候，大家想到浪费是浪费什么呢？刚才呢，菩提兄跟我们说了，浪费是浪费什么？浪费你没有，我是病人，他没好好医好我的时候，你浪费我的时间，你浪费我的金钱啊！我们这爸爸妈妈的也是跟孩子这样说，浪费我的金钱，浪费我的时间，每两年买一个新的手机啊！可能我们也会说，有些人说你浪费了我的青春啊，浪费很多，都是一些东西呢，我们觉得很宝贝、很重要的、很想要的、很想保留的，我没有好好善用，我们就说浪费。癌症有什么好？你什么又不要浪费你的癌症啊？我想每一个人在祷告里面会祷告，最好给我癌症，让我多多有神的恩典啊！我想没有一个人这样啊。我自己是一个家里面已经有爸爸妈妈都是有癌症的人啊。我没想到，在我同辈当中，我是最年轻的，我插队插得这么快。第三个就轮到我了哈，但是我在觉得神在当中有美好的计划，在2017年八月份的时候，我爸爸在瑞士逝世了，那么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从瑞士回到多伦多，因为我家人现在在多伦多居住，那么我回到多伦多的时候，九月初，我开始我的背有点疼。那个时候我以为是那个周化，是因为我以前从楼梯里楼下跌了几次楼梯，我觉得是周化。那么因为当时我还没拿到那个加拿大呢，他们的那个国家保险，那么没有那个欧险，我就没办法看医生哈，我就去看那个基督徒的中医，那么他就来帮我的舒缓一下我的痛楚，好了一点了啊，我觉得没事了，周化啊。直到十一月中的时候，我的痛又来了，而且这次痛呢痛得很厉害，而且呢，急速的没有停止，我吃止痛药去医生去看，也没什么用处，还好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有帮忙做那个儿童主日学，还有两个月，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拿一起我就完了，我就不用帮忙，我在想 ，OK， 我撑住，我吃那个止痛药，我能够坚持下去。那么终于我都真是可以熬过去了哈，但是呢，我的情况没有好转，我情况一直一直在往下坡，往走下坡，我的腰不能够弯下来，我的手连锅炒菜的锅我也不能够提起来，我给了我的儿子以信做了午饭以后，我就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就没办法，我就躺在床上面睡。而且在2017年那个加拿大那个多伦多的天气好像特别冷，有三个星期在零下10度到20度，有10天都是零下20度的。因为我们一家人是刚刚从南非搬回去加拿大一年，我在想啊，可能我这个从南非来的那个豆腐了，受不了那个寒冷的天气，所以我就因为身体的因为天气的缘故，所以我不适应，那么我们家会有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说了，师母不如你这样，没了就对了，师母不如你这样，我可以介绍你去一个按摩室里面去按摩一下，可以舒缓你身体里面的不舒服。那么我就说，我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好吧，抱着一个试一试的心情去看看。那么那个按摩师就给我按了以后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的冷，张太太 你的淋巴的很多路 不通。我听了以后心里面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淋巴这个东西可以浑身去走，我觉得可大可小。那么我心里面就想，那么我就看西医了，那么我就去验血，验血的结果呢又奇怪，差不多一个月都还没出来，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那个欧协的那个没有那个国家保险缘故，但是在这个等待的一个月的时间呢，我疼痛没有减小，而且我不单单白天不能睡，而且晚上我都不能睡，我这个肝这个位置有疼，我这个左边的右疼，有一些时候就是以前我的体重也减轻很多，我每一天在那个时间，我每一天我就是吃一块的那个方包，你们知道那个 toast bread， 我就整天就过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医生说，我说我现在在等待这个时间，我身体不是很好，我要告诉他我爸爸妈妈曾经有个癌症。那么于是他就跟我说，那么我再来给你再去验血，再来验一次。还有呢，我有做那个 ultrasound， 就是那个超声波。在那个第一次验血，但是在验血的期间呢，我的第一期的验血结果就来了。原来我的 B12 跟我身体里面的铁比正常高出了6倍，很多很多哈。医生不明白。第二次验血的时候，他在加一项叫做 LDH， 就是验那个癌症的指数，那么就这样，那么他也介绍我去叫那个超声波，那么我老公加持张牧师，他就给我打电话打了很好几个，他们说两个星期之后，一个月之后。那么最后打了一个了，哪一间那个医务所的那个设备呢，跟那个环境呢，都跟那个水平呢，都是低过水平的，很糟糕啊。但是我在想，不要不管了，我们先去看看叫一叫，看结果怎么样。因为我希望很快我得到那个结果，知道我现在发生了什么毛病，我自己可以处理，我一站也可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就以前那个空档是一个人，他因为本来约好了，但是就他说我不要，我就不要推了，我才有。那么隔两天我就可以去做那个阴丘这个 ultrasound。那么在那边那个太太帮我做的时候呢，她很温柔，她就问我，哎，太太，你为什么你自己给钱呢？我说因为我的身份还没办下来，所以我没有保险，如果我有什么情况我就马上回家，出了什么状况我就马上回家医里。那么那个结果呢，他当天我的时间是中午12点，那么下午的时候呢，我医生已经拿到了结果，那个结果就说我怎么样，在我左胸骨头下面有一个2mm 的那个黑点。那么大家一听到黑点都很害怕啊，黑点人物啊，我要成了黑点人物。那么我跟我牧师，我们就商量过，我们尽快又回来瑞士医治。那么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也跟会员，其实我一直都跟会员联络了，我跟他说我疼痛得很厉害，这痛又痛了。他要在这个时间帮我去问一问那个保险。健康保险的情况，因为我其实怎么样呢，因为我是2017年2月份的时候已经在巴士 start 登记了，通常呢按照法律我是应该从2017年2月开始我就有照保费，但是呢我是2018年1月份我才回来，那么如果我有的话我有补一年罚款一年，那么你们都知道一年的保费有多少啊，费用不小。有问过一间的保险公司，更说呢我的那个自保费 franchise 要加20%，我心里面就觉得我对我了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我就说祷告，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就想起一间保险公司的名字，我就跟会员说，哎，你去问一问哪间保险公司了。 那么于是他就是去哪间公司的问了以后，那边店告诉就把我的情形告诉他，他虽然是2017年已经来了，在这里安格梅尔登登记了，但是怎么样呢？他从来没在这里去住过，在这段时间没有，最多就是我爸爸一过世的时候哪一个月再回来卫视探过我们，他一直都没在这里面住。那么那个太太就跟他说，那么你也不用罚款，要计保费也是不用加20%。啊，我心里面觉得啊，神已经给我开路，就预备好了。那么在医生方面呢，本来我姐姐我是希望去那个我们家的一路的那个家庭医生啊，但是我们的家庭医生 Dr. Shlong 已经不收生的病人了。慧宇就跟他说，我妹妹现在这个情况，我爸爸也是你的病人，我也是你的病人，你要不要收一收他，考虑考虑吧。他真的他已经准备退休了，做别的事情了，但是他呢，因为我们的这一个情况例外的受了我，就是这样，我很快的从那个时候我就2018年1月19号星期五，我就来到回到瑞士，那么会员要帮我约了医生，我们就是星期一去看加医。星期二就验血，星期三我就照 CT， 那天我还看空间 Sara。星期五、星期四收拾，我自己收拾。星期五看报告，在下个星期二呢，我就去看那个就 X-ray， 发觉我的背那个骨头美轮骨那边有三节，有黑点。于是医生就马上帮我联络这里的 Clark Hospital。帮我希望能够我尽快能够进到医院里头能够检查。那么在这里等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当中呢，我也在这里，因为那个时候身体也很虚弱没办法没什么自己躺着睡着吃着，走路也没走几步。那么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心里面这个胸部在那边很痛很痛，我现在那个时候我才晓得什么叫做心如刀割，真是好像一把刀的啃啃啃的，啃着你不死，啊，这痛真是很难受。最后我去进了去医院的时候呢，我在2月5号去医院呢，在医院的时候，在医院停留了6天，什么检查都检查了，这个第一天就去了 PET CT。以后那个 MRI， 以后那个breast biopsy， 就是那个胸的那个活检啊做了，原来的发觉呢，我的癌症，因为我是这个，因为我的癌症是源于那个乳腺癌，楼道淋巴，我的胸骨、背骨、盘骨全都有了，还好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我内脏每一个都很好。但是骨头不好，那么我就跟我的医生，我的跟我在那边的那个主诊医生 Dr. Sweet， 他就跟我说，他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我说差不多11月了，你有没有松脚啊？没有啊，他就觉得，但是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癌症这么快，已经这么蔓延的这么厉害？其实我也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我只想我应该有癌症的，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个怎么厉害。那么我要问我的帮我做那个活检的那个妇科医生，我问他我是第几期，他说癌症到你骨头就是第四期了，没有第五期的，我们大家心里面就有数了。那么所以我听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心里面也好像那个人好像那个脉搏什么都停下来，时间对我都好像停顿下来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自己的那个情况怎么坏那个时候我其实我也没想到祷告，因为那个时候几乎就是傻大了。过了一段时间几天，好像一两天呢，我就开始祷告。 其实，我那个时候祷告，我自己也不知道有祷告什么。我觉得我可以祷告什么呢？是死还是生呢？还是活？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自己祷告神，我说神呢，我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我是用圣灵，用他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祷告，就等了等了等了，有没有呢？没听到什么声音啊，但是神给我了几段的经文来鼓励我。来，在这里。Okay. 第一点经文呢，就是在主导文里面说，这个就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二节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有加给你们。第三节是说，无论是生是死，总有基督在我身上较强显大，让我死了就有益处。圣灵也提醒我，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就是西西家。你们记得西西家是谁吗？西西家是犹太国度里面的众多的好皇帝里面当中最好的一个。但是他晚年生病的时候，他晚年生了重病了，他祷告神，希望神请求他医治他，神应允了他的祷告，但是很可惜啊，但他之后的15年呢，我们可以说是英明尽丧，因为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我在那天的时候，神给了我这几段的经文，还有西西家这个例子的时候。所以那天起，我心里面就得着那个平安跟安慰。我在跟神说：“是的，无论是生是死，我有神在我身上叫响显大。”通常呢，他们说骨癌你好了，好不好都不知道。通常5年，我现在过了6个月了，1/10没有了。但是我们晓得现在医学很快哈，发展很好。但是我们晓得，无论怎么好。你要走的时候，你都要走。那么，当我领受到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也跟我的丈夫佳琪去分享一下。我很希望他能够跟我能够同心我希望他不要强迫我要活，也不要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有癌症的，那种痛苦是那种磨练，对家人对病人也是不容易的。我就希望跟就跟家姐的分享的时候，希望他跟我同心。我更相信的，我更盼望的是神，不单单要神，神为我自己预备最好的，我更愿意的是神，为我家预备更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今天都有很多人问我，你的老公在哪？你的儿子在哪儿？他们在加拿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南非宣教14年，我们是2017年的时候才回去加拿大。那么我还没到1年，我就发病，就又回来了。只是刚刚过了1年，就回来了。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还没决定我什么病，我决定有什么病以后，我才跟扎奇说，他有来，还是留，还是去哈。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我跟扎奇分享，我也跟我的儿子分享，他是刚刚过了14岁，我觉得对扎奇来说，他还是可以接受这个计划，这个情况啊，但是对于我儿子呢，是有一点困难。因为他才刚刚过了14岁，对他来讲呢，是一件不容易接受的一个事实。有一次我在医院里面，我跟他打电话就是 video chat WhatsApp， 他怎么了？他就在那边吃早餐就没有跟我说。他说：“妈妈，我忙着吃早餐。” 他眼睛也不跟我接触。我记得呢，那个时候呢，其实他没办法接受妈妈又走的那个情况。这其实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因为我自己的病哭了，因为我觉得我大人我可以承受，但是孩子怎么样呢？但是你觉得神也没有计划，神也有计划啊。那么佳琪收到了我的消息以后呢，他也哭了啊，他不哭我就哭了啊。在他就在二月十三号的时候到达瑞士。在那个我14号到医院里在做检查，去做我的肝的那个 ultrasound 那个超声波的那个检查，因为我的肝那个指数一直都不好。那么十六号，主诊医生就告诉我们，就说又与我们碰面，要商量一下怎么处理我这个问题。那么于是我们就我去之前，我就跟佳琪说，我说。我不做化疗，我也不做电疗，那个副作用太多了啊！所以我说我歇了，我不做这两个。那么我跟医生谈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的这个情况呢，不用化疗，也不用电疗，也不用开刀。那么我说你怎么治疗我呢？他说我只有吃那个荷尔蒙的那个药。我现在做的这个叫 hormone treatment 的 hormone behandling， 那么我就觉得啊，很高兴的，起码你怎么样都好，起码没有以前我的经历里面那种坏的经验会再来一次，活在我的身上。在整个疗程当中呢，其实每一次他告诉我，其实每一个treatment 的每一个疗程都有它的副作用。他要告诉我什么掉头发啊，想吐下泻啊，这里痛哪里痛啊，发热不睡不好啊，没有胃口啊，但其实呢，我几乎一点的副作用都没有。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看我的枕头有掉了多少条头发，哎，看的全都是真的啊，我自己的原装正版啊，所以我感谢神了，我一点，我可以说是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还有的更加的是，我胃口很好，所以我从治疗开始到今天，我体重都没有减大，也没有加，保持，所以我觉得实在很奇妙。我常常在想，这个药没副作用，有没有正作用呢？对我身上有没有效用呢？我自己也在想。那么除了我的癌症问题以外，我刚才说过我有那个肝的问题哈，我的肝指数一路都不好。那么医生怎么说？他说我建议你做一个肝的那个活检的 biopsy。那天呢是安排了在那个3月22号，佳琪跟以欣呢，他是在3月20号又回去加拿大，他们两个本来想说的，让你做完活检以后呢，我才回去好了呢。我在想，不要了，那个活检很简单嘛，在这里缺那个洞，在那里咕咕咕咚，那么就出来了，因为不很复杂。我说有什么事情，我再你回来好了，看准那个情况怎么样。那么于是他们就按照原定的计划，回去加拿大。他本来说安排好以前的生活学校啊，他是错会过来看我的。那么OK， 那么到了那个扩检的那一天，我又进了医院了。我这个人呢也很喜欢住医院呢，我觉得在医院里面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啊，也可能是最危险的。那么我在我的本来的预约时间是早上10点半。通常呢做完那个肝的活检以后，我又在医院里面停了4个小时来观察一下我的情况怎么样。那么那天等到12点半才到我，我在想，哎，今天我有没有机会在医院留一天呢？因为我因为我因为 骨癌的问题，我的骨头不能够做血，所以我的红血球不够，白血球不够，血小板什么都不够，所以其实有什么流血的时候呢是危险的。那么 OK，那么在12点半的时候我就下去了。那么帮我做那个活检的医生呢，可能是一个专科的呢实习的医生，他旁边有一位导师在他旁边。那么他你知道做那个活检就是 biopsy 之前呢，医生都会看那个又有个图，对不对？看看在哪里拿一个样板样本。那么那个医生就问他，就看着那个screen 问他，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医生一句都答不出来耶，我就想，他还在苦笑一下，我心里面我就说，医术，你拉住他的手，你来做，这个人做不了，这个人真的做不了，他还在笑苦笑，我真想，心里面有点难受啊。那么。那个医生还是他做了哈，当年的哈，那么医生他就预备好了，咚就把那个样本抽出来，那么他的导师就跟他说，哎，你做得很好，不过下一次你动手之前呢，先告诉我你在哪里抽样本，更害怕，所以我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帮助，那么刚才我才说就是有4个小时我留在医院，那么医生就把我送到房间，我又在那边逗留4个小时。那么在过了差不多45分钟，我开始疼了。我开始身体觉得有点不舒服，我就马上安宁了。医生说马上要安宁，不要等他太疼才做，马上安宁。安宁的时候呢，那个护士就过来给我量那个血压，打我的脉，看怎么样。他就没给我说什么话，那么他就马上找另外一个护士，哪位护士去找帮我做活检的医生。我在想什么呢？后来我才发觉，原来那个时候我的血压只有55，45。所以是很低，所以他们马上把我送到那个 ICU， 送到我楼上，不是 ICU， 现在那个 emergency 那个急救那个下面，送到那下面那个时候又怎么样？那个医生，那个当值的医生来给我打个声招呼，以后就走了。通常医生都是这样啊，打个招呼就走了。那个医生后来再来一次，再来看我的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疼，疼的。你都不能够表达那个心情，而且我不能够复习，我觉得复习困难。通常我可能说了，你平常复习你可以怎么多的，你肺的作用可以怎么多。我觉得我拿不下，我只能够复习怎么多。我很不舒服，其实拿个痛，我想可能就只有10秒，不是很强，其实痛10秒也很辛苦了，但是10秒不是很强。那个医生看见我疼的时候马上走了，我说你走什么地方，走去哪里？那么他就走了。那过了10秒我也不疼了，那么他马上就把我安排到那个 ICU 那边去，那么把我推进那个 ICU 那边的时候，那个ICU 的那个医生要来看我，但是我在当中也没痛了。医生一见我又痛了，我又痛了，哎呀，痛得很厉害很厉害。那么医生怎么说？医生就怎么说？就说给他一剂的吗啡 morphine。我现在第一次吸毒啊，我才晓得那个 morphine 是多么有果效。一两秒以后我就不疼了。那么我就他安定了我以后，我也没事了哈。在作为 ICU 那边又休息。那么到晚上，他们那个医生他们也换岗，就是新的医生又来了。那么新的医生来的时候，那么两个医生一起过来交代一下我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个他们一来的时候，我又疼了，又疼了，要疼的也是很厉害。结果是怎么又来一剂的吗啡？那么所以我又安定下来。那个医生，那个第一个医生跟第二个医生就说，你跟他做了什么？为什么他疼得这么厉害？ 他就说我没做什么，我就跟他说话。他说 What do you do to her? Nothing. I just talk to her. 就是这样。哎，你都笑了，对不对？我也笑了，但是那个太疼了，不能笑。那个晚上，我就跟着许多的仪器在 ICU 逗留一个晚上。医生给我输血，输了三袋血。改天第二天，星期五，我的那个情况比较稳定，那么我就转到那个加护病房。在病房里面呢，一个一个房间，阳光很好。我给大家看看我的样子啊，哎，在哪里？在这里，就是这里了。你觉不觉得他像刚刚从 IC 出来呀、啊？好像不太像、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啊，因为可以突出鬼门关。在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加护病房的时候呢，刚刚那个时候是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我自己在想，我自己在心里面在想，我比你们每一个早一个星期过复活节，而且是另外一边度过，跟你们不一样。我心里面常常这样想，我跟我做活检的医生说，我说你把我送到鬼门关了，我跟他说 You send me to hell， 你把我送去地狱那边去了、但是神的要我还是要我回来了，人是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后来我在想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医生在的时候，医生不在的时候我不疼，医生在的时候我才疼呢？我想神是好像吩咐医生说，你好好的去看过我这个病人，赶快的去照顾他，照顾他。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在这段时间为我预备。那么我也觉得我的神很幽默哈，他跟那个两位医生的对白，让我在五天停留在那个加护病房的时候，我每一次想起，我自己都在笑。What did you do to her? 神为我做了什么呢？我的治疗是从那个二月十六号开始做，我的治疗过了六十天的时候，医生就叫我去再做一次的检查，就做一个 PET-CT 检查我的那个癌症指数怎么样。那个癌症指数从800跌到600，我非常感谢神哈、我在这里我只有感恩，我谢谢弟兄姊妹，你们知道的，你们为我祷告，在医院里探望我的，我感恩。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回家以后，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强，更有力量，我卧床的时间也越来越小，我止痛药也不用吃，我差不多四月初的时候，我也不吃止痛药了。我还记得我刚刚回来的时候，我在床上面，我又转一转身，都很费劲。现在我在家里面走路，我其实也不用拐杖。我现在用那个拐杖呢，是我走路的时候，万一有一点累，我就做了一个支持一下。其实我有些时候走一点短的路，散步的时候，我也可以不用。我非常惊讶这个我觉得我这一次的疗程非常非常好哈，也没有副作用，正作用就非常的多了哈。那么讲完了这个经历以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过这一段时间，我们我有什么的那个感觉呢？有很多人有很多人为我祷告，我觉得我可以在一个困难的时间，我在我身边的时间，我可以不求生和死。我们刚才看过在那个主祷文的时候他说什么了，神这里讲到神有一个国度，神有一个主权，神也有他的百姓，他有一个主权来做给我最好的。 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里面怎么说？他就说你就是说你们按照他的意思求的时候，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一切都有加给我们。所以我心里面深深的相信，神会为我这个人，也为我家庭做最好最好的决定。我能看的是最近的一年两年，可能最多五年啊，古癌五年了。但是我的神，我的天父，他能够看到可能十年、二十年，直到永远。那么今天我的投资在哪里呢？加上我们一家的情况比较特别哈，因为家里我的丈夫跟孩子现在在加拿大，我在这里。我那个时候在想，我求活，我又活起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我有解决的问题还更多。所以我自己怎么想东想西想，我都没办法找到一个合理的理想的方案。所以我就接着这几段经文，我把所有一切给交给神，想不断的圣灵的不断的提醒我，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我心里面很踏实。其实我像每一个做父母的你跟我都一样，我跟家姐最担心的是疑心怎么去面对我的死亡。那么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他在一个信里面写了他的那个心路历程他就说讲到他我在生病的时候他怎么的感觉是什么。他起初的时候不能够接受妈妈要走，因为刚刚过去八月份的时候外公才刚刚走了在外公还在的时候，我们很努力的向他传福音我们他自己疑心，他也自己主动是向外公传福音，但是他只讲英文了，他不讲中文。他说：“妈妈，你来帮我翻译。”其实死亡对他来讲呢，还是充满许多的疑问，他好像都不明白。在想他刚刚去了加拿大一年的时间，文化适应都有很多很多他自己解决不了的困境但是在他的信里面，他写了他跟这样说，他说人生不免的有一个困难，逃避看起来是一个容易的方法，但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他愿意去面对去正视我觉得对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来说，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体会我觉得很难的，我是非常我是引以为荣的跟他。所以我告诉他，我跟家姐在，因为他这个员工我就相信了不单单神预备了我跟家姐我丈夫，他也为我们父母预备了我们的儿子，我们一家都预备好了，因为他自己也知道神，我应该这样说啊，他愿意把他的一生之后要面对的困境交给神的手中，用神来拖带他走一生的路我觉得这个，所以我更踏实了，更平安了，更开心了。所以他今天在我身边，他不在我身边，我觉得我可以的我平安了，我心里面很踏实那么祷告可以改变什么呢？我相信祷告不可以动摇神的手，不是去改变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但是祷告可以告诉我们但是祷告 可以叫我们仰望神施恩的手。以前很多年前有首诗歌叫做《摇动你的手》，我已祷告来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相信我们不能够改变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但是我们可以仰望在困境当中他施恩的手领到我们当中。还有的 我要感受到祷告不是要改变神，那么改变什么呢？我希望是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祷告的方向，改变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改变我们求的不是为自己求，求的是愿神的旨意能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觉得我深深相信了，当我愿意放手给神的时候，不许放弃啊，我放手的时候神就插手了。在我到目前为止这个经历，我很清楚神在我人生每一个段落他都插手，特别在这个在我这个生命的完成。所以我在神面前，我跟我丈夫我们祷告说，我们决定不求医治，得医治还是是生是死都没问题，我只求神在我今天在地有能力在地上能活多久，我都能够荣耀他。这就是希望，我都还要开开心心啊，因为要回家了。你下班最开心是什么？就是回家，你下班的时候应该是蒙蒙查查的，但是下班的精神百倍，因为要回家。所以而且耶稣在拉希拉萨路复活的事令到我想起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若信就被看见神的荣耀。我愿意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够看见他自己的荣耀。除了第二方面就是 OK， 有一首诗歌在我生病的时候，在我特别是在我医院的时候，给我许多的力量啊，就是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它的内容呢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跟安慰。我在那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什么呢？喜乐跟平安，盼望跟积极的心。如果我有这些不听话积极的心，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一个令我有很大的盼望，有很大的力量。我也可以因为这个缘故，我可以在这段时间我可以不住的感恩。待会呢 Lisa 会用这首诗歌来跟大家作为一个回应的诗歌。那么第三样，神给我一个应许，一个肯定的，给我一个肯定，有三个道理。第一个道理在第一个道理呢是爱我们到底。这个是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翰福音13:1。这里这个道理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直到时间方面那个很久，第二方面呢直到程度方面那个到了极点了，没办法再高了。人世间的爱有一个条件，更是很暂时的，你今天爱明天可以不爱但是真理说神的爱，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第二个是在坚固我们到底，你也被坚固，他也被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而这里讲到那个坚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好像在我们人生里面架了一个保护网，无灾无难，一凡事顺利，而是说什么？我觉得虽然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还有面对许多的困难，我们还是面对许多的试探，而最多的患难、失败、软弱，生老病死，很多的离离合合。但是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因为神坚固我们到底的时候，我们会在这种困境当中经历神的恩典。而坚固，真理坚固到底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它是给我们持续的力量，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救恩有根有基。第二方面是讲到了，耶稣是我们未来的担保人。他怎么说？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无可责备。他就是我们的挡箭牌，他就是我们的保镖，那个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人生做基督徒最大的宝藏。第三个，拯救我们到底。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眼活着替他们祈求。而这里这个拯救到底是讲到彻底的、完完全全的。主耶稣的那个救恩呢，不单单拯救我们的过去，还有现在，还有未来。旧约里面的祭司，他们怎么样？天天为自己的罪、为百姓的罪献赎罪祭。他们的赎罪祭，他们的赎罪祭的拯救不能够到底。为什么呢？因为有死在当中阻隔了。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旧的祭司死了，新的祭司又来了。但是所以那个赎罪祭在那个时候呢，不能够停止。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没有被死来胜过，他还是胜过了死亡。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除了人的样式，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的赎罪祭有效到底。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如果我们人生里面有这个三个到底，爱我们到底，坚固我们到底，拯救我们到底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人生，我们有什么还可以怕的呢？有人生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过不去的呢？我觉得好像都已经没有了，因为从一开始到终点都在见耶稣的时候，他都全包了。所以我觉得既然如此，没有什么可以可怕的，我就不应该害怕。I don't need to fear, I must not fear, and I should not fear. 我第一期那个的治疗效果很好，如果今天你看我告诉你我要癌症，可能你不太相信。我自己其实也不太相信，因为我在觉得我身体还是活得还蛮舒服了，没有痛。但是万一情况变了，下一个你们参加的葬礼，个主人翁是我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还是能够跟我一起感谢赞美神呢？万一下一次正是我的时候，你们不有穿黑衣服来呀、快快乐乐，我有回家，快快乐乐送我一程。有位美国的牧师，他是叫 John Piper，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他在2003年2月份的时候，他也有一个癌症，他有个前列腺的癌。他在进医院之前，他写了一篇的那个文章。就是说 Don't waste your cancer， 其实呢我的题目是抄他的，但是我觉得很很 很好。他讲了有十个原因，为什么我们 不要浪费我们的癌症。有几段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说啊，太快了的呀，这个好了。他说患病得医治不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生命的计划。But healing is not God's plan for everyone in this life. 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在二月三月的时候，我们教会中的那个姊妹郑姐，她也是癌症。所以得医治不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一个计划。第二，神知道关心和掌权就已经足够了。可能我翻译的不太好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今天的处境，神关心我们的处境，而且我们还晓得神还在掌权的话，是不是已经足够我们呢？我希望都已经足够。第三个，他说魔鬼可以解魔鬼或者癌症不会因为我们死亡得到胜利，但是呢，会因为我们在患癌症患病的时候不宝贝我们的耶稣基督也得胜。 Cancer does not win if we die, it wins if we fail to cherish Christ. 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神职是一回事，但是今天我活在一个神迹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我愿意记着今天的见证，见证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愿意今天你跟我一样，无论是生是死，总有基督在我们身上较强显大。谢谢你们。老爸最好了。
都不到了，他的反应是这样。来听我去讲，我怕死了，但他说他最开心，在这一年半时间。到2000年时，跟着我爸又生病了，他是大肠癌。我爸跟我妈很不同，所以呢，我跟我妈是很温柔，我爸呢是很刚硬的，好像跟我的脾气一样啊。所以我教给我爸的时候呢，我碰了很多次钉，经常跟他吵架，经常跟他讨论啊，讲理由啊。我觉得我就是经常在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其实很失败，一点都不孝顺他。然后我就神在跟我说，会与你有变，你要先改你自己，你才可以帮助宝宝。所以呢，是慢慢开始，我就好了，我就试试变啊啊！我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变了，然后就变得好像好一点，温柔一点啊。然后我自己改变成了，我爸也变了啊。所以呢，我们从开始每一次见面，我们都有很大的争吵。都去我爸离世之前的几年，我们基本没有吵过架。你知道大家见过我跟我爸相处，觉得我们好像好朋友一样，大家聊天啊、讲话都有讲有笑，这是不像父女的。但是我就是好像大家好朋友一样。我的神就是从我爸身上讲，因为我看到这个病对我们家人的一个改变啊，对我自己性格的改变。到去年年底，爸刚刚去世，妹妹也有事了，也有事。我就开始问是什么原因，神也有我在学什么。有时候我自己读，因为我是比较理智的人，有时什么事情我就问为什么，为什么，我就问很多为什么。当时那个时候我其实可能也是主要这边安排妹妹的来的情况。但我知道，这个时间神放我妹妹生病，一定有他的意思在我生命当中。 那大家看我就是现在也不是年轻啊，都是中年啊，啊因为我是工作很狂烈的，我很喜欢工作，我很喜欢去干活啊，你会带着家我很痛苦啊。但是这个时间可能神也给我记得妹妹的生病，让我去思考一下我人生的目的什么啊。前两天大家我一定我讲过见证，我刚刚那个髋关节也是疼了，就是差一点就是走路走不到。当时那时候我还是没有太多的反思，也没有太多的反省，还是在不停的干活。但这一次妈生病之后，爸生病到姐妹妹生病，三个我身边的我的家人都已经面对这个情况，我怎么去在我在思想到神一定要我学习一个功课，神一定要我想一想是什么提醒啊。我觉得神不是叫我啊，你快退休了，因为我们还是很多弟兄姐妹在讨论退休呢，怎么安排呀、啊？安排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啊，好好去享福啊，在晚年的时候怎么去享受啊？但是这个不是，我觉得不是我生命当中的有神要我学习的一个功课啊。我今天就觉得神应该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我的位置，神可能不是叫我永远在工作到我65岁就退休，不是这个点的。但是什么我还不知道啊！但是我相信神这一次将妹妹放在我身边啊，她的生病，她的困难，这一些我就反思。总括来说，我觉得我家里边这三个病人也是神很奇妙，就是让我都能够照顾他们。我妈的生病令到我感觉到爱的重要，爱的力量。因为从她身上，我真是看到爱能够改变的人，爱能够医治人，爱能够使她回转。从爸的生命当中知道神那个我的性格改变，很多人说我的性格很硬啊，很多人不能改变我，但是我的神用他的不同的方法叫我本来不愿意改，神都要我改过来啊。所以现在我跟我妹说，她说我有一点变了，但是我自己还不觉得自己变什么，但是你变了那也可能有些意思，有时就会觉得你比较一点温柔，没有虽然没有妹妹那么温柔就是觉得比以前的那硬的我已经改变了不愿意明白去听人家讲话妹妹的病也是令我的反思，我觉得我们的医生怎么过呢？现在我好像我还没病，我还没有癌症，可能第四个就是我了我觉得很难受但是万一我还没病之前，我怎么去思想我的人生我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我怎么去认真的等待听神的声音。我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我最近也是很多性格又变，神又我变不是变性格，可能还是有一点心意的改变所以我觉得现在也祷告，希望大家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够真是明白神的带领。我觉得我的家庭这个癌症的 family cancer family 呢，也不是偶然也不是说现在很多人都有癌症，但是我觉得神在这段时间里面将我身边的人都放在癌症上面，要我学什么呢可能今天大家都没有我这样幸运会了解的但是可能有一天不断的很多你家里面这些事情一个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呢我相信神一定要救我们刚才素云也分享过，神是掌管一切，神能够坚固我们到底但是我们相信神让我们真实能够就又明白他的旨意。所以我就有一句罗马书12:2来代比起能力，他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现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不管现在今天你是平安，对着今天你是有苦难，但是我觉得我们记着这个心意，神一定要我们去不断去变到能够真正不是变到好的世界，我们从世界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活得更像他。谢谢大家。